大家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罗马宗座殉道权的时候，提到罗马教宗在教会内具有特别的殉道地位。一方面，他是罗马教会的主教，也是普世教会的主教，所以他和其他的主教一样，担负相同的殉道职务和权威。另一方面，他是宗徒之首波多禄的继承人，是在世教会可见的元首，他拥有特殊的殉道权威，保证教会的合一和团结。这一刻我们要讨论的是教会殉道权的不能错误性。关于殉道当局在教会内的功能，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启示宪章第十号做了清楚的教诲。
教会的殉道权并不在天主的言语之上，而是为天主的言语服务。教会殉道权所教导的仅是由传授而来的，原来他是谨遵主命，并借圣神的默佑，虔敬地听取，善加护守，并忠实地陈述天主的言语。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般功能之外，教会殉道权还具备一种特殊的功能，就是不能错误的特恩。到底什么是不能错误的特恩呢？这个问题是我们和基督教不能沟通的地方，也是教会内经常发生误解之处。所以我们在这一课里要专门对教会殉道权的不能错误性做深入的探讨。
神父，所谓教会殉道权的不能错误性，到底是指哪些人或会议拥有这种不能错误的特恩呢？
在教会内拥有不能错误的特恩者，有教宗、普世主教团和大公会议。
他们三者的不能错误的特恩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是说，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拥有这个特恩呢？
这个问题在下面的讨论中可以找到答案。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教宗的不能错误特恩。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永远私募的宪章里，对于教宗不能错误特恩做了这样的教诲：
罗马教宗当他以罗马宗座讲话时，这就是说，当罗马教宗为了尽众基督徒的牧职与殉道职责起见，用自己无上的宗座权威定断一项有关信理或伦理的道理为全教会所当信的道理时，他借着天主耶稣在征服博多禄身上所预许给他本人，也就是罗马教宗的助佑，拥有这不能错误性，即天主熟视主耶稣，愿自己的教会在定断那有关信理或伦理的道理上受到教诲而无错误的可能性。因此罗马教宗的这种定断是由于他自己而不是由于教会的同意，所以这种定断是没有更改的可能性。
除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永卫私募宪章里对教宗的不能错误特恩有所教诲之外，在梵蒂冈的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宪章25号里也说，
这项不能错误的特恩是救主愿意他的教会在断定信仰及道德的问题时所享有的，其不能错误的范围和天主启示的宝库范围相等，这一宝库必须谨慎地保存，忠实地讲解，几时 主教团的首领、罗马教宗以全体基督信徒的最高牧人与导师的身份，在信仰上坚定其弟兄们享有这种不能错误的特恩。因此他的定断本身就理当称为不可修改的，而并非由于教会的同意。因为在许给伯多禄的圣神协助之下所发表的定断，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也不能向任何法庭抗告。原来教宗这样发表论断时，并不是以私人的名义，而是以整个教会的最高导师的名义，就是教会本身不能错误的特恩所特别寄托的机构，来解释或护卫公教信仰的道理。
由上面大公会议的宪章里，我们不难发现，教宗的训导权并不都是不能错误的。根据教会的教导，教宗训导权是在下列的情况下才具有不能错误的特恩。首先，在教宗方面来说，必是教宗用他最高的宗座权威，也就是全体基督信徒的最高牧人和导师的身份，向所有的教会提出通谕或文告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教宗明知自己是以伯多禄地位的权威向一切信友发言的时候，同时教宗也明白地表示出自己是以最高权威发言。其次是在对象方面，教宗所训导的对象必须是关于信仰和伦理的道理。
神父，按照您刚才的解释，是不是说只有当教宗明白地用他最高宗座的权威发言，而且训导的内容必须是关于信仰和伦理的道理的时候，他才享有不能错误的特恩呢？
你讲得不错，这两种情况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教宗的特殊训导权，而是一般训导权了。
神父，我还是不太清楚不能错误的特恩到底有什么意义？只有一般训导权会不够吗？
不能错误的特恩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消极方面来说，不能错误的特恩绝对不是指教宗因为这个特恩在伦理上就不会犯错，也不是说教宗因为有这个特恩就领受了特殊的启示。这一点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永卫司牧的宪章里可以找到答案。
原来圣神之被预许来到伯多禄的继承人那里，不是为叫他们由他启示而向人们揭露新的道理，而是为叫他们在他的助佑下把那借宗徒所传授下来的启示，就是信德的寄托、圣洁的予以看管且忠实的予以陈述。
由此可见，教宗并不是因为有了不能错误的特恩在伦理上就不会犯错，或者说教宗就因此拥有特殊的启示，而是靠圣神的助佑下把宗徒传下来的启示加以保管，免得受错谬的污染，同时又忠实的加以宣扬。此外，消极地说，不能错误的特恩并不是指圣神的灵感，因为教宗的训导权不是揭露新的道理，一切的启示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圆满地完成了。
神父，那教宗不能错误的特性的积极方面有什么意义呢？
积极方面来说，不能错误的特恩是为了避免教宗在阐释由宗徒而来的信仰遗产的时候发生错误。这是天主赏赐的恩惠，借着圣神的助佑和默祷而完成。最后，不能错误的特恩是给波多禄继承人的特恩，使他们能够善尽波多禄继承人的责任，担负起教会的磐石，保管并统一教会的真理。
神父，可不可以说教宗的不能错误的特恩是天主给的特殊恩惠？一方面是协助他避免错误，同时也是帮助他担负起教宗的责任，保管和促成教会信仰的统一呢？
是的，这是天主赐的特殊恩惠。刚刚讲的是教宗的不能错误的特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普世主教团和大公会议的不能错误的特恩。除了罗马教宗之外，普世主教团和大公会议也具有不能错误的特恩，但是情况不太一样，就是当主教们彼此之间和罗马教宗保持着共荣的联系的时候，教导的内容是有关信仰和伦理的当信道理。
那这么说来，不论是教宗或是普世主教团大公会议的不能错误的特恩，都是发生在信仰或伦理的道理方面需要下定断的时候咯。
不错，当教宗、普世主教团或大公会议以不能错误的特恩发表声明的时候，我们就称那一项声明为定断的信理。
神父，再请您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定断的信理好吗？
到底定断的信理有什么样的性质呢？从积极方面来说，所谓定断的信理，就是用准确的表达启示真理的字句写下来，它没有更改的可能。意思是说，一旦发表了就不能收回。
神父，您说用准确的表达启示真理的字句把一项真理说出来，可是天主启示的真理可以用人的言语完全表达出来吗？
的确，从消极方面来说，定断的信理并不能完全表达启示的真理，因为人是有限的，无法完全说尽天主无限的真理。而且定断的信理也不是表达真理的唯一方法，甚至不是最好的表达方法。因为定断的信理是在历史中的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某一种文化背景中所做的表达，因此必定会受到种种的限制。换句话说，不是每一项定断的信理都适于其他的时空文化，所以用定断的信理来表达的启示真理，有时候也需要做适当的修改。
神父，可是您前面不是说某一项定断的信理一旦发表之后就不能更改收回吗？这样的话，教会为什么要颁布定断的信理呢？
关于不能错误的特性的种种问题，在这里我们设法从神学方面来加以解释。首先，不能错误的特恩是天主赏赐的特殊恩惠，但这并不表示是圣神帮助主教们认识真理，而主教们再把真理传授给教友们。事实上， 不能错误性是天主赏给整个教会的恩典。就像若望福音14:16-17耶稣说的，
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同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
耶稣许诺圣神与教会同在，把教会引入真理，所以在圣神的引导下，教会常在真理内，拥有不能失去真理的特恩。但在教会内有一个集体特别具有不能错误的恩典，就是教宗和普世主教团。
神父，我觉得理论上我可以懂，但是人是有限的，也是会犯罪的，怎么可能拥有不能错误的特恩呢？
不能错误的特恩的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人是会犯错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具有不能错误的特点呢？而且教会是有罪的，必须经常悔改，这不是彼此矛盾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神学家 Hans Küng 的解释是，从哲学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犯错。以信仰来说，教会也常常发生错误，所以他主张教会没有不能错误的能力，但是却有我有可能犯错，但我常在真理内。当然，这种解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这一点下一课要继续的讨论。